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主啊，再美的诗歌也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拜。
主啊，再美的诗歌也都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拜。
因为你是值得我们全人全心向你俯伏的主。
因为你是值得我们全人全心向你俯伏的主。
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
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到聆听你的话。
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
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
愿你施恩座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中。
愿你施恩座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等候在你面前。
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最近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一个工作了27年探员，原来是苏俄的一名间谍。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一个曾经工作了27年的美国人，原来是苏俄的间谍。
他主要的工作是监视苏俄派在美国的间谍活动。
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监视美国派在苏俄的间谍的活动。
但没想到他自己却是把美国最机密的资料卖给苏俄。
但是没想到他自己却是将美国最机密的资料卖给苏俄。
Robert Hausen 他在过去15年把超过6000页美国极机密的资料转卖给苏俄的 KGB。
那个 Robert Hansen 他过去是用过去15年将6000页的美国最机密的文件买了，转卖给苏俄的警察部。
至少导致于2名在苏俄的间谍被处死。
最少导致了2名在苏俄的间谍被处死。
FBI 每5年对他们的探员做一次背景的调查。
FBI 他们每5年会为他们工作的探员做一次背景的调查。
看看他们有没有婚姻的危机、财务的危机，有没有用药酗酒的困难。
看看他们有没有婚姻的危机，或者是财务的危机，有没有用药或者是空酒的危险。
但很显然 Hausen 他是这些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 Hansen 先生在这方面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他想从他的工作中得到一些利益。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想从他的工作中得到一些利益。
所以他把他个人的好处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
所以他将他个人的好处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那么苏俄跟美国冷战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为什么还需要间谍的活动呢？
苏俄和美国的冷战不是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需要间谍的活动呢？
但事实上两个强权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
事实上两个强权之间的斗争是没有停止过。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战斗？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战斗呢？
那是因为我们人里面的私欲。
那是因为人里面的私欲。
自私的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自私的社会。
自私的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自私的社会。
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根本不在乎粮食的短缺、能源的缺少。
这个世界根本的问题不是在于能源的短缺或者是粮食的缺少，
而是在乎我们人里面充满了私欲的罪性。
而是在于人的里面充满了私欲的罪性。
这种罪性乃是从离弃神而来的。
而这种的罪性是从离弃神而来的。
我们刚才读过了雅各书第4章。
我们刚刚读了雅各书第四章，
我再邀请你们把雅各书第四章打开。
我请各位再一次将雅各书翻开，
是在新约圣经的332面，
是在我们中文圣经新约圣经后面332页，
从最后翻过来332面。请你把圣经雅各书打开，我们要讲这一章。
希望我们能够将圣经打开到这里，今天我们都会读讲这一章。
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这里讲到争战斗殴，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是指的没有武器的相争。
这个争战斗殴原来它原文的意思是没有用武器的一种相争，
好像夫妻两个人的相争，
好似夫妻两个人的相争，
同事们之间彼此的竞争，
又好似是同事之间彼此的竞争，
甚至是一个人他内心善与恶的挣扎，
甚至是一个人他的内心善与恶的挣扎。
这些争斗的起因就是一个人里面的私欲，
这些争斗的起因就是人内里的私欲，
就是要照着我的意思行，
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行。
好像我们说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好像我们说人不为己就天诛地灭。
马克思说这一种生存的斗争是人类进化的动力，
马克思说这种生存的斗争是人类进化的动力。
但是其实黑格尔他的辩证法里面正反和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正反，而在乎怎么和。
但是黑格尔他的辩证辩论里面真正的不是在于怎样而是在于怎样合，不是在于怎样正怎样争。
所以人类如果有进化的话，那是合作的结果，并不是正反斗争的结果。
所以如果人类有进步的话，有进化的话，是合作的结果，而不是正反斗争的结果。
雅各他说人类问题的根源在乎人不要神，
雅各在这里说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人不要神。
所以第二节他说，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所以第二节咁话，你哋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不求就是你不要神，把神在你生活中摒弃出去。
所以不求就是你不要神，你将神在你的生活中摒弃出去。
我有的人说，我有祷告啊，我为我配偶祷告了很久，但是他的脾气还是没有变。
有些人说我有祷告，我为我配偶祷告了很久，但是他的脾气都没有改。
这里并没有说你祷告神就要改变他，
这里并没有说你祷告神就会改变另外一个人。
这里说你若是贪念嫉妒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
但是这里说你贪恋恋嫉妒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
换句话说，你神要改变的不是他而是你。
换句话说，神要改变的不是他而是你。
所以如果你自己也不愿意接受改变，上帝也帮不了你的忙。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神的改变，上帝也帮不了。
因为神要工作的对象不是被祷告的人，而是祷告的人。
神要工作的对象不是被祷告的人，而是祷告那个人。
祷告的意思乃是神要透过我的改变来改变对方。
祷告的意思就是说神要透过我的改变去改变对方。
所以第三节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所以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什么是妄求？妄求就是照着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去祈求，向神求。
什么是妄求呢？妄求就是照着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向神求。
好像有一些人他们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希望能够考试考得好，能够出国顺利，能够找一个好对象发财。
好像有些人去求神拜佛，他求什么呢？求考试考得好，可以出国，可以找一个好的对象，能够结婚发财。
如果他成功了，他就给这一个庙盖一个更大的庙。
如果他成功，他就为这个庙盖一个更大的庙。
如果不成功，那么他就换一个菩萨来拜。
如果唔成功，佢就换一个菩萨嚟拜。
这就是妄求。
呢个系妄求。
妄求就是不按着神的意思求，而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去求。
妄求就系唔系按住神嘅意思去求，系按照你自己嘅意思去求。
以前我们教会有门徒训练的课程。
以前我们教会有门徒训练的课程，
其中有一课是要教导大家怎么去使用，按照神的意思使用钱。
其中有一课就是说要教导我们怎样按照神的意思去使用金钱。
那么老师就发给每一个学生10块钱，
老师会发给每一个学生10元，
请他们去祷告之后按着上帝的带领去用这10块钱。
请他们经过祷告，然后按照神的带领去用这10元。
然后下个礼拜大家再来上课的时候报告你这10块钱是怎么用的。
然后过一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再来报告，说你10元是怎样用呢？
有一位弟兄他心里面想，
有一位弟兄他心里面这样想，
这是牧师的钱，一定特别有力量啊。
这个是牧师的钱，一定特别有力量。
所以他就用10块钱去买了10块钱的 lottery 彩票。
所以他就用10元去买了10元的彩票。
我一定中奖，中奖全部奉献给教会。
我一定会中奖，等我中奖我就全部奉献给教会。
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是对的。
他的动机或者是对，但是他 作法不对。
有很多事情是好事，但是不一定是对的事。
有些是好事，但是不一定是对的事。
不照着上帝的旨意求就叫做妄求。
不照着上帝的旨意求就是叫做妄求。
妄求跟不求都是把神放在自己以外。
妄求或者是不求都是将神放在自己以外。
都是以你自己为中心。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第4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第4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那么这个淫乱的人，如果你去读下面的小字，他原来的意思是指着不守贞洁的妇人。
这个淫乱的人下面有几个 小字是说不守贞洁的妇人，
就是那妇人的心不在她丈夫的身上，
就是说那个妇人她的心不在她丈夫的身上。
雅各为什么这样子的称呼基督徒呢？
雅各为什么会这样来称呼基督徒呢？
因为基督徒应当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因为基督徒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我们是嫁给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嫁给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只单单的属于主耶稣。
我们只是单单的属于主耶稣。
但如果我们的心在这世界里面，不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不贞洁的妇人。
但如果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不贞洁的妇人。
那什么是世俗？什么是世界？
你说什么是世俗？什么是世界？
请你注意，这里不是说不要与世人为友。
请你注意，这里不是说叫我们不与世人为友，
乃是说不要与世俗为友，
乃是说不要与世俗为友。
世人跟世界是不一样的。
世人跟同世界是不一样的。
世俗是指的整个世界反对神的势力。
这里世俗是指到整个反对神的势力。
好比我去看一位朋友，我一走进他的房间就觉得不对劲。
好比我去看一位朋友，我一入到他的房间我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那个房间里面是充满了烟味。
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烟味。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的身上都会闻起来有烟味。
我离开，连我身上的衫我都闻到有烟味。
可是他自己一点都感觉不到。
但是他自己一点都感觉不到。
因为他抽烟，我不抽烟，所以我感觉到他感觉不到的那个空气。
因为他吃烟，我不吃烟，所以他感觉不到那种我可以感觉到的空气。
基督徒在我们的里面有神圣洁的生命。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有神圣洁的生命。
所以你一定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反对神的那个空气。
所以你一定会感觉得到，感受得到这个世界上面反对神的那种空气。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宴会。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宴会。
大家在那里喝酒聊天。
很多人在那里喝酒聊天。
我就听到有一群人他们在谈什么，我就走过去听。
我看见有一群人在那里听他们讲什么，我就走过去听一下。
原来他们正在批评他们的老板，他们工作的老板。
原来他们在那里批评他们工作的老板。
后来有一个人突然问我说，你的职业是什么？
后来有一个人突然间问我话：你嘅职业系乜嘢啊？
我说我的职业是牧师。
我话我嘅职业系牧师。
突然一下，那个空气就凝结了，就没有人说话了。
突然间个空气就好似凝结咗，冇人讲说话，沉静落嚟。
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欢迎你这样子正经的人。
啊，个意思就系我哋唔欢迎你呢一种正经嘅人。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唔相信嘅话，
下一次你的同事们在聊天，
下一次你嘅同事喺度聊天嘅时候，
你走过去，突然插进一句话，你说信耶稣是很好的事。
然后你走去他中间突然间插准就说信耶稣是很好的事，
你可以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你可以看看大家的反应是怎样。
我告诉你，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任何的人都不喜欢听到耶稣这个名字。
我可以告诉你，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任何的人都不喜欢听到耶稣的名字，
尤其是他在忙着这个世俗的事的时候，
尤其是当他是忙着这个世俗的事的时候，
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反对神的，
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反对神的。
所以如果你要跟这个世界认同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牺牲了你做基督徒的原则。
所以如果你要跟这个世界认同的话，你一定就会牺牲了作为基督徒的原则。
可是我们的私欲又是这么喜欢这个世界，总是想找到一个与世界妥协的办法。
但是我们的私欲，我们就很喜欢这个世界，总是想到有一个跟世界可以妥协的办法。
有一位老太太，她只有500块钱。
有位老太太，她只有500元。
她把钱放在家里面，又担心不安全。
她将个钱挤在家里面，又担心不是挺安全。
也不敢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因为怕 IRS 知道了不给她救济金。
但是又不敢将钱放在银行里面，恐怕因为这样就没够济金。
所以他每天都把500块钱拿出来数一数。
每一天他都将500元拿出来数一数。
他女儿就笑他，他说500块钱你有什么好数的呢？
他女儿就笑他，说500元有什么好数啊？
他就说你不要笑我，我数这钱就跟你数股票是一样的。
他说你不要笑我，我数这个钱就好像你数股票一样。
真的，我们的心何等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动。
其实我们的心真的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动。
上帝看我们为了多赚一点钱，把我们的家我们的身体都赔上，他在旁边觉得又可怜又好笑。
上帝在旁边看我们为了多赚一些钱，或者我们将我们的家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赔上，恐怕上帝看见又觉得我们可怜又觉得我们可笑。
那么活在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看电影、打牌、喝酒、跳舞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世上，那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又好像世人一样打牌、喝酒、看电影、跳舞？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两个原则。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原则。
第一就是凡事我们都可以做，但是辖制我们的事情我们就不应该做。
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凡事我们都可以行，但是克制我们的事我们就不可以做了。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
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我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克制。
当然没有益处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做。
当然没益处的事我们不需要去做。
但是会让我们上瘾的事情我们也不当去做。
但是要凡是让我们会上瘾的事我们都不应该去做。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呢，
会让别人跌倒的事情我们也不当去做。
会让别人跌倒的事我们都不应该去做。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如果我做什么事情叫别人跌倒，那么我就不该去做那个事情。
如果我做什么事会使到别人跌倒的，那我就不该去做。
所以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在应不应该去做，那么多半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提醒。
如果当你做一件事你自己想起说这件事我应不应该做呢，我可能就应该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提醒。
什么是与世俗为友？
什么是与世俗为友呢？
如果我今天已经结了婚，我还喜欢到外面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如果我今天已经结婚，我还喜欢到外面跟别的妇人在一起，
或者我喜欢去做一些使我妻子伤心的事情，
或者我喜欢去做一些使我妻子伤心的事，
这就叫做不贞洁，
这个就叫做不贞洁。
与世俗为友就是向神不贞洁，
与世俗为友就是向神不贞洁，
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让神的心难过，
我们去做一些事让神的心难过。
所以第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头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
所以第五节这样说，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旧约圣经常常讲神是忌邪的神，
旧约圣经常常提到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
为什么神会嫉妒？神还会吃醋吗？
为什么说神会嫉妒的？难道他会吃醋吗？
这乃是表明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认真那么专一，
就表明说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认真那么专一，
他也期待我们用同样专一真诚的爱向他付出，
所以他也都期待我们用同样的专一和真诚的爱向他付出。
如果一位丈夫以为他的妻子可以当然随便到外面去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都可以的话，他不是真正的爱他的妻子。
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以为他的妻子在外面随便跟别人带些男人在一起，那这个只是证明说这个丈夫不是真正爱他的妻子。
因为爱一定是专一的，
因为爱一定是专一的。
圣灵爱我们，所以他要完全的占据我们，
圣灵爱我们，所以他要完全的占据我们。
这种爱像火一样的燃烧在你我的里面，
这种爱好像火一样燃烧在我们里面。
第六节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第六节这样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占有我们，而是要赐给我们。
神对我们的爱不是要占有我们，而是要赏赐赐给我们。
唯有你谦卑的领受你才会得到，
唯有你谦卑领受你才会得着。
人的战争都是出于我们要占有，我们要占有一切。
人的争战斗殴都是出于人要占有占有一切。
我们一则是不要神，或者我们想利用神，
我们一直或者是不要神，或者呢我们另外就是利用神。
所以我们不求或者是妄求，
所以我们一是就不求一是就妄求。
但非常奇怪的，我们对于世俗的事情却是百般的顺从。
但是很奇怪的，人会对于世俗的事就百般顺从，
或者尽量去讨好，
或者说尽量去讨好。
有一位姐妹喜欢追求时髦，
有位姊妹她喜欢追求时髦。
有一天他去把眉毛剃了，然后用刺青啊，刺成非常美丽弯弯的月眉。
有一次他将他眉毛剃了，然后用刺青这样画了一个弯弯的眉毛。
他牧师看到他，哎呀姐妹你的眉毛怎么搞的啦？
牧师看见说，姊妹你的眉毛为什么
他说，哎呀这个是现代流行的潮流，就是这样。
他说这个是现在流行的，现在的潮流。
我说，哎呀不得了，你快要死掉了。
不是啊，那不得了啊，你又不会死啊。
你看你潮流从淹到身体淹到眉毛，那不是快要淹死了吗？
你已经潮流都淹到眉毛了，是不是要快要浸死呢？
有些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喜欢去把头发染了，
有些青少年的孩子喜欢将头发染色，
或者现在凡是可以穿洞的地方都穿了，
或者是衫里面凡是可以穿那个窿的都有个窿在。
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有的不出任何的声音，
我们做父母的有些是不出任何的声音，
我们也不制止他们，
我们都不制止他们。
那么你就是把你的孩子往潮流里推，
这样你就等于将你的孩子往潮流里推。
你准备把你的孩子淹死吗？
你是不是准备将你的孩子浸死？
我们不要以为把孩子带来教堂里面到净池里面去泡一泡他们就会变好的。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将孩子带到这里，他们在浸池里面去受一受浸泡一泡就会好。
是你的责任，做父亲做母亲你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教导他们。
但是做父母的你的责任要按照圣经的教训去教导他们。
将来有一天神要跟你算这个做父母的账，
恐怕有一天神要跟你算做父母的账。
你能够教导孩子的不光是你的言，而是你的行，你的榜样。
你能够教导孩子的不单止是你的言，而是你的行，你的榜样。
以前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出差和另外三位同事一起。
以前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和三位同事一起出差。
到了晚上，他们就要出去喝酒，要去打撞球。
到了晚上，他们就准备去喝酒，去打台球。
他们就要我一起去。
他就邀请我一起去。
当然，马上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征战。
马上我心里面就会起了一种争执，
因为我不想他们把我当作是一个怪人。
一方面我不希望我的同事将我看为一个怪人，
但我也很清楚神不喜悦我做这样的事。
但是我又很清楚说神一定不喜悦我和他们一起做那些事。
最后我想，我说没有关系，我跟他们去，我一定也能够坚持我的原则。
最后我想，我可以没关系，我和他们一起去，我一定能够坚持我的原则。
可是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快乐。
但是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快乐，
因为我虽然得到我同事的认可，但是我失去神对我的认可。
因为我虽然得到我同事的认可，但是我失去了神对我的认可。
在我生命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污点，
在我的生命里面又增加了一点污点。
你知道身体上的污点是容易洗去的，但是心灵上的污点却是很难洗去的。
你知道身体上面的污点是容易洗去的，但是心灵上面的污点是很难洗去。
有一位姐妹，她很爱主。
有位姊妹，她很爱主，
她也非常小心自己的穿着，
她也很小心她自己的穿着。
她有一件看起来非常朴素大方的套装，
她有一件看上来很朴素很大方的套装。
她很喜欢，因为她觉得那个衣服很能够表明她是一个爱主敬虔的女人。
她很喜欢这套衣服，因为她觉得这套衣服很能够表明她是一个爱主敬虔的妇人，
所以她常常穿那个衣服。
所以她会常常穿这套衣服。
有一次她在喂孩子喝汤的时候，不小心把汤倒在那衣服上。
有一次她喂小孩子喝汤的时候，汤倒在她的衣服上。
她就花了很多气力去洗，但是总是洗不掉。
她用了很大，花了很大的气力去洗，但是洗不掉那个人。
最后圣灵就感动了她。
最后圣灵就感动她。
她突然意识到这一件衣服正是他的世界。
他突然间意识到这件的衣服其实就是他的世界。
神要借着这一个衣服来提醒他，
神要借着这件衫来提醒他，
爱主的心可能会被一个爱外表的敬虔所取代。
爱主的心很可能被一个爱外表 的心来取代。
他对这个衣服的爱不知不觉当中已把他带到追求外表的敬虔。
他对这个衫的喜爱不知不觉就将他带到去追求外表的敬虔，
从心里面产生了一种属灵的骄傲，
从心中产生一种属灵的骄傲。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么是不是处处我们都可能落入一个陷阱当中呢？
那是不是说我们处处都可能落入一个陷阱里面呢？
雅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
雅各说只有一个办法。
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第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去躲避魔鬼的诱惑。
我们没办法去逃避，去躲避魔鬼的诱惑。
但是我们可以顺服神。
但是我们可以顺服神。
只要你有一颗顺服神的心，神会给你力量。
只要我们有一颗顺服神的心，神会给我们力量。
你一站起来，魔鬼就跑了。
你一站起来，魔鬼就会逃。
我们家的邻居有一只非常丑的狗。
我家的邻居有一只 很丑怪的狗。
因为他每次看到我都叫个不停。
每一次看见我，他都叫个不停。
他真的丑，那种皱皮狗。
真的 很丑怪，很丑样。
他主人叫他 shut up shut up， 他都不肯停的。
每一次个主人叫话唔好嘈唔好嘈 shut up， 佢都唔停。
他为什么这么嚣张？
点解佢咁嚣张呢？
也许他看我很丑，
或者佢睇我好丑都唔定。
因为每一次邮差来送信的时候，他向邮差叫，邮差就走了。
每一次邮差来送信的时候，他向邮差叫，邮差就会走开。
所以渐渐他胆子很大，他以为他向人叫，人家都怕他。
所以他胆就越来越大，以为他一叫别人都会怕，就会走开。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面工作，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面工作，
他突然一下不知道从哪里就冲过来，冲过我，向我冲来。
他突然又不知道从哪里冲过来，向着我冲过来。
我吓了一跳，
我吓了一跳。
可是我马上就站起来，本能的我并没有逃走，我就向着他冲过去。
咁我又冇逃走，然后冲过去佢嗰度。
哦，这一下子他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会向他冲过，他自己大吓一跳，他就跑走了。
最后佢吓咗一跳，然后佢就掉头走咗。
从此之后，他都从他家的那个阳台的栏杆上，远远地瞪着我。
从此就喺佢屋企阳台嗰个栏杆上面，远远咁样睁大只眼望住我。
我们属灵的失败，都是因为我们向着神心怀恶意。
我哋属灵嘅失败都系因为我哋向着神系心怀恶意。
我们总认为在神与世界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妥协、一个灰色的地区。
我哋总以为话喺神同世界之间，我哋可以揾到一个妥协嘅灰色嘅地区。
我们喜欢是我们能够一手抓天，同时也能够一手抓地。
我哋好喜欢话一手找天，另外一手又找地。
所以神的祝福我也要，地上的享乐我也要。
神嘅祝福我要，地上嘅享乐我都要。
但是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灰色的地区。
但是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这样灰色的地带。
圣经它跟神是一样的绝对。
圣经跟神自己是一样的绝对。
主耶稣所说的话，你若是去读，你会发现到是非常绝对。
如果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仔细去读，你会发觉是非常之绝对的。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做主的门徒是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要天天的跟从他。
作主的门徒是要舍己，是要天天背十字架，天天的跟从他。
神没有给我们留到一块灰色的地区让我们去妥协。
神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块灰色的地区让我们去妥协。
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
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意的人，要洁净清洁你们的心。
抵挡魔鬼的这个力量是从顺服神而来。
抵挡魔鬼的力量是从顺服神而来的。
顺服神是从亲近神而来，
而顺服神是从亲近神而来的。
如果我们每一天肯花一段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单单的与他亲近。
如果我们每一天愿意花一段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与他亲近，
让我们的灵与圣灵能够相交流，
让我们的灵能够同圣灵有交流，
借着默想神的话去向他祷告，
藉着默想神的话向他祷告。
很自然，我们亲近神，神就要按着他的应许亲近我们。
好自然的，当我们亲近神，神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来亲近我们。
我们的生命中才会有力量，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有力量。
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
有一位姊妹她作见证，
她说，我每一天睡到八九点起来好累，还是睡不够。
她说，我每一天睡到八九点起身都是很累，总是睡不够。
我根本没有时间好好来亲近神，
我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来到亲近神。
但是我知道我的灵性上出了问题。
他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灵性上出了问题，
不想读圣经，也不想祷告，
又不想读圣经，又不想祷告，
更没有力气去侍奉神，
更没有力气去侍奉神。
所以他就决心为他早起的这件事情来祷告。
所以他就决心为他早起的这件事来到向神祷告。
他也请他的丈夫为他祷告，
他又请他的丈夫为他祷告。
很奇妙，当他们开始认真的祷告，第二天他早上六点半就醒过来了。
好奇妙，当他开始很认真地祷告，第二天他六点半就自然地醒过来。
以后他每一天都觉得我可以这么早得起，
然后以后每一天他都觉得他可以这么早起身。
他觉得他的生活当中也很有精神，很有力量，
觉得他的生活里面也都很有精神，很有力量。
他说他现在五点半六点就起床了，
现在每一天他五点半六点就起身。
每天有两个小时可以亲近神，
每日有两个钟头可以亲近神。
不但这样子，身体也变得好多了。
唔单止咁样，身体都觉得好精神好多。
当然你早起你也能早点上床了。
当然早起又要早瞓啦。
第十节他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第十节话：“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若是我们肯顺从主的话，我们的灵性就能够升高。
如果我们肯顺从主的话，我们的灵性就会升高。
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四周，发现各样的困难。
今天我们望下我们的四周，我们会看见各样的困难。
功课的压力，工作的压力。
功课工作的压力。
居留的问题，婚姻的问题。
居留的问题，婚姻的问题。
这乃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平面的世界。
咁系因为我哋只系睇见生活当中呢个平面嘅世界。
好比你站在纽约的街头，
好比你企喺纽约嘅街头，
四面都是高楼大厦，
四面都系高楼大厦，
你看不见出路，
你睇唔见出路。
但如果你坐了电梯，
但系如果你坐电梯，
你越往上面，你就看得越清楚。
你上得越高，你就会睇得越清楚。
当你站在世贸大厦的顶端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纽约是那样的清楚。
当你企喺世贸大厦嘅顶端嘅时候，你会睇见整个嘅纽约市系咁清楚。
你要走出曼哈顿一点都不困难的。
你要走出曼哈顿一啲都唔困难。
但你必须先进到电梯里面。
但你必须要行入个电梯。
但你必须先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灵性上就必须首先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你若谦卑的话，神就会把你升高。
如果你谦卑的话，神就会叫你升高。
啊，有的人说，牧师你讲的太难了，我要放下这个世界，那是叫我做和尚做尼姑啊。
啊，你说牧师你讲的太难了，你要我放弃这个世界，是不是要我做和尚做？
我还有老婆孩子工作。
我还有老婆，我还有工作，还有孩子。
神从来也没有叫我们去做和尚做尼姑的。
神从来都没叫我们去做和尚做尼姑。
神也不是叫我们离世寡居。
神亦都唔系要我哋离世寡居。
神不过是叫你我定出一个先后的次序。
神不过系叫我你我定出一个先后嘅次序。
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我哋系唔系将神放喺我哋生活中嘅首位？
我们是不是爱主胜过爱世上所有的一切？
我系咪爱主胜过爱世上所有嘅一切？
神并不是真正的要以撒。
神不是真正的要以撒，
神只是要亚伯拉罕不要爱以撒过于爱神。
神只是要求亚伯拉罕不要爱以撒过于爱神。
真的这个世界太可爱，我们怎么放得下？
的确是这个世界很可爱，我们怎么可以放下呢？
我的孩子要进一流的大学，学费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的孩子要进一流的大学，不知道哪里有学费。
我怎么能够放弃这个升迁做经理的机会？
我怎么可能会放弃升迁做经理的机会呢？
哦，我还没有到世界去环球旅行啊！
我都从来没去过世界环球旅行。
我退休了，退休金在哪里啊？
我退休金又在哪里呢？
我还没有住过好像某些人住那么大的房子啊！
我都没住过好像其中有些人所住那么大间屋。
我还没有开过 Benz 的车子啊！
我又没开过 Benz 的车。
这世界实在是很可爱，
这个世界的确又很可爱。
但是神他要你我升高，不是看风景。
但是神要你我升高，不是只是看风景。
他要我们看见人的微小，
他要我们看见人的微小。
当你站在 Chicago 的 Sears Tower， 全美国最高的房子的房顶上的时候，
当你站在 Chicago 的 Sears Tower， 全美国最高的房子屋顶那里，
你看到下面的人像蚂蚁一样几乎看不见。
你会看见地上面的人几乎细到好像蚂蚁。
但你一抬头看到天还是那样的高，还是那样的蓝。
但你抬头看见天仍然是这么高，是这么伟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把永恒的尺度加入你的今生，你永远不会走出这个世界。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将永恒的尺度加入你的生活里面，你就永远都不可以走离这个世界。
第十三节这里说，
第十三节这么说，
他说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这里十三节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真的，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真是，我们的生命并不在我们的手中。
谁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是带着手表穿着衣服来的？
谁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带着手表穿着衣服来的呢？
谁走离开这个世界是带着房子、车子、帽子、金子、妻子、孩子、鞋子、袜子走的？
咁又有边个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系带住帽子，系穿着带住车子、房子，甚至妻子、儿子啊，带住呢啲嚟到走嘅呢？
明天将如何？我们老实说不知道。
其实就算明日点样，老实讲，我哋都系唔知道。
我们一个朋友，他岳母来，带他们很高兴，一家人出去旅行。
我哋一个朋友，佢嘅外母嚟，一家人带出去旅行。
丈夫坐前面，妻子坐旁边，后面坐的岳母跟小孩。
丈夫坐在前面，妻子坐在旁边，后面坐着外母小孩子。
在 St. Louis 郊区，早上他们开在一条双向的公路上面。
在 St. Louis 的郊区，早晨他开在一条双向的公路上面。
看到前面这个卡车走得很慢，他想我就超过去吧。
我看见前面一个卡车走得很慢，我就想我要超过去。
当他正准备超的时候，对面就来一个车子迎头相撞，丈夫当场就死亡。
当他正要超的时候，发觉对面来了一部车迎头相撞，丈夫立刻身亡。
在德州，我有一位同事。
在德州我有一位同事，
他买了一栋房子，自己动手来整修。
他买了一间屋，然后自己动手来到整修。
修了两年，房屋顶还没有修好。
修了两年，屋顶都没修好。
有一天我们正在商量周末怎么去他家里面帮他把这个屋顶定好。
有一天我们正在商量说怎样周末去他屋企帮他的当个屋顶钉好。
哪知道那一天下午他下班回家的时候。
怎知道那天就是下午他落班回家。
就看到他太太趴在饭厅的桌子上。
就看见他太太趴在饭厅的台上面，
血从他这里流下来。
血从他旁边流下来。
原来他开枪自杀了。
原来他开枪自杀。
他太太怀孕几次都不成。
他太太怀孕几次都不成。
天天生活在这一个充满了未完成的一个房子里面。
每日就生活在这个修不完、未曾装修完的这间屋里面。
Depression。
就变得很忧郁。
举枪自尽，
就开枪自杀。
在葬礼上，我们看他想哭都哭不出眼泪来。
在葬礼上边睇见呢位朋友想喊，好像都喊不出眼泪。
25岁，人生过了三分之一不到。
25岁，人生只不过过了三分之一都不到。
真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真是明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前天我才为一个年轻人祷告，在电话里面。
前日我先至喺电话里为一个年轻人祷告。
他在无菌室里面。
佢喺
没有细菌的房间里面。
喺一个免细菌嘅房间里边。
所以我必须先打电话给他的妈妈，在外面才传电话转进去，他接。
所以我就先打电话俾佢妈妈，然后电话传接咗，然后佢先至会接。
两年之前，他发现得到了血癌。
因为两年之前，佢发觉自己有血癌。
跟我孩子一样大，四年级，大学四年级停课，不能再上了。
同我的仔一样，咁啊，但系喺大学四年班，但系要停课，唔可以再继续上课。
最近从台湾找到跟他相配的血脊髓，来做骨髓的移植。
最近喺台湾揾到同佢相配合嘅骨髓，准备做骨髓移植。
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你知道世界对我们是这样的残忍。
你知道世界对我们是这么残忍。
它可以对你好得不得了，让你发财，让你升官。
它可以对你好得不得了，让你发财，让你升官。
但下一分钟就要你的命。
但是下一分钟它可以要你的命。
你和世俗做朋友合算吗？
你和世俗为朋友合算吗？划算吗？
我相信15年前当 Robert Hudson 他开始第一次去贩卖美国的 机密的时候，他得到10万元的报酬，他心里面是很害怕。
我相信第一 Robert Hudson 他15年前第一次出卖美国的机密得到10万美元的时候，他一定心里面很害怕。
但是他多做几次这种交易之后，他的心就慢慢麻痹了。
但是当他多做几次这样的交易，他的心慢慢就会麻痹，
他不在乎了，
不在乎。
但是总有一天他要面对审判。
但是总有一天他要面对审判。
如果一个妻子瞒着他的丈夫常常出去偷情，
如果一个妻子瞒着他的丈夫常常出去偷情，
总有一天会被披露出来的。
总有一天也都会披露出来，
到那个时候再来愁苦，再来悲哀，再来哭泣就太迟了。
如果到那时候才来受苦哭泣悲哀就已经太迟。
与世俗为友是一件可怕的事，
与世俗为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因为会夺去我们爱神的心，
因为会夺去我们爱神的心。
我们愿不愿意重新的来检讨我们与主的关系？
我们愿不愿意重新的来到检讨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呢？
看我们在哪里失去的，我们要重新的得回。
我们看看我们在哪里失去的，我们要重新夺回。
愿我们对雅各书第四章的研究不停在这里，我们能够继续的思想。
愿我们对雅各书第四章的研究不要停止在这里，我们会继续去思想。
这个礼拜当中我请你再回过头来读读雅各书一到四章好吗？
这个礼拜我邀请大家你再回转头你去读下雅各书第一到第四章。
下次我们要讲第五章，
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第五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你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不忍舍弃的爱。
天父，你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不忍舍弃的爱。
主啊，但你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多么大的诱惑。
但是主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又有几咁大的诱惑。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像一个不贞洁的妇人。
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像一个不贞洁的妇人。
我们去与世为友，我们就以你为敌了。
我们和世俗为友，就与你为敌。
主啊，求你的话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发出声音来。
主啊，求你让你的话继续在我们心中发出声音，
让我们体验到你的应许，说我们愿意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
让我们可以体会你的应许，说我们亲近你，你就一定亲近我们。
让我们把永生的尺度带到我们今生的生活里，
让我们将永恒的尺度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
使我们知道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你就使我们升高。
使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你就会使我们升高。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你的心今天就开始增长。
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爱主你的心今天就开始增长。
这是我们的祷告。
那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